在美中双方新一轮经贸谈判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强调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提倡 5G 网络安全无关美中贸易谈判。多位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官员和两党议员出席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酒会。
5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特朗普政府打算在星期五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额度。星期四正在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预计要跟美国谈判官员共进晚餐。而与此同时，美国股市也连续第四天下跌。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个由刘鹤所率领的中国贸易谈判的代表团啊，将在今天下午来到星期四的下午呢，来到了华盛顿。那么，当然各界非常关注的就是，距离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星期五的凌晨，美国就开始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了。那么，到底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呢？啊，根据这个 CNBC 这个财经电视台的这个报道是说呢，目前这个是双方的官员将会在晚上的时候共进晚餐。那么呢，倒是谈判的时间呢，其实是要下午5点之后才会开始。所以到底双方到底在这个几个小时之内要怎么样能够谈出一个成果来，来引发外界十分的关注。那么当然大家也非常关注是说，到底刘鹤会不会亲自率团前来。那么在昨天的特朗普总统已经讲过了，的确是刘鹤会前来。那么呢，今天的早就中午的时候呢，星期四的中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罗斯福厅举办的一个改善美国健保政策的一个活动上呢，也特别就这一次的贸易谈判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中午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ings are going along pretty well there, but.
我认为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一个由中国最受尊敬的人和最高官员之一率领的大型代表团今天到了，他们从5点钟开始谈，看看能谈出些什么。但我们另外的选项也非常好，这个选项我说了很多年，我们一年能得到1000多亿美元，我们以前从中国连10美分都拿不到。坦率地说，我认为今天会很不错，但我们拭目以待。回来谈判是他们的主意。
We'll see.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看起来对这一次的贸易谈判呢，中方能够有所让步，感觉非常的乐观，因为他特别提到了这是中国方面自己想要回来谈判的。那么此外呢，他也认为使用关税的手段是十分正确的。他在今天早上呢，星期四的早上，他也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引用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主席莫里希的话说，他说现实是在有关税的情况之下，美国经济成长的比较快，而中国经济成长比较慢。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特朗普总统也多次讲过，现在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对于美国的谈判来说是比较有利的。那么此外呢，今天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又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时候怎么说的。
所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昨晚我收到习主席写来的一封非常漂亮的信，信里说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但他们要重新谈判协议，他们挑出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在内的交易的许多部分，要重新谈判，这么做不行。
是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呢，这个美中的关税的这样的争端呢，最受到影响的就是美国的农场主。那么根据美国的普渡大学对于这些美国农场主所做的调查，问他们是否有信心美国与中国能够在7月1号之前解决美国出口大豆的这个贸易争议。那么在3月的时候呢，问卷显示45%的农场主表示可能，55%的农场主表示不可能。但是呢，在4月的时候，这个问卷则有高达72%的美国农场主表示不可能达成协议，只有28%表示可能。而此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四，也就是正准备要贸易谈判的第一天，美国的股市是第四天连续下跌。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将近140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约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约33点。而投资人呢，现在也以购买黄金的方式来避免贸易争端所带来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了黄金的价格也上涨了将近3%。 3.3%。此外呢，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的记者星期四早上询问了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说，如果星期五凌晨开始加征关税之后，导致美国的股市继续动荡下去，白宫是方面是否会有因应的方案？对此呢，桑德斯只有简短的回答说，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卡拉，
好了，感谢耀义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突然取消对格陵兰的访问，返回华盛顿，以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朝鲜的最新短程导弹试射。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OK。
首先想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务院对于朝鲜在星期四发射导弹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提早返回美国华盛顿，到白宫参加会议，讨论接二连三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国务院表示呢，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有关局势发展。而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表示的，没有人乐见朝鲜发射导弹，而此刻美国认为朝鲜还没有准备好走上谈判桌。此外呢，国务院呢也强调一贯的立场没有改变，那就是呢，在朝鲜达成完全的去核化之前，美国不会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挑战。
信和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是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那么接受了你的专访，那么其中有哪些重点的信息呢？
美国国务院呢主管这个网络安全的副助卿斯特雷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于中国供应商来进入第五代网络市场的种种关切呢是基于安全的考量，而对于一些非洲以及亚洲国家呢，在发展经济并且发展第五代网络建构的同时呢，对于中国所提供的产品呢，认为他们是价格低廉，而对于中国所提供的一些贷款条件，认为是相当吸引人。对此呢，斯特雷也表示，如果仔细来研究这些贷款条件，就会发现他们并不符合商业上呢并不合理，而仔细研究相关的附加条件呢，就会发现陷阱重重。下面我们来看看斯特雷耶怎么说。
由于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都仰赖第五代网络，它的建构必须非常安全。除了来自中国的科技供应商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他们可以提供 5G 网络的基础设施，包括韩国的三星、瑞典的爱立信以及芬兰的诺基亚。美国相信这些是值得信赖的供应商。我们严重关切中国的供应商，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国家情报法以及其他法律的强制要求下，可能必须采取不符合世界其他国家公民利益的行动，网络可能中断，或者把使用者的数据用于与这些国家的基本人权不相符合的目的。
而最近几个月以来呢，美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是否通过美国白宫美国总统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来明文禁止华为以及中国的电信公司来进入美国的第五代网络市场。对此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助卿斯特雷也表示，目前美国认为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四大美国的电信公司呢都同意在建构第五代无线网络的同时不会使用华为的设备。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斯特雷也怎么说。
我们认为不需要再制定一个法律机制禁止华为参与美国私营部门建构 5G 网络，因为美国的四大电信营运商已经同意不会在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使用华为或者中兴的设备，也不会在 4G 网络中使用这些设备。因此，我认为不需要通过一个法律工具来迫使美国电信公司这样做。此外，去年生效成为法律的美国国防授权法里已经禁止美国政府使用由这些高风险的中国供应商所提供的设备。
这个月早些时候，几十个国家呢在捷克开会讨论采取一个更加协调的办法来保护第五代无线网络通信以及信息的安全。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5G 移动技术更快速、更有效，会让我们的连接更加紧密。BATM 高级通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扎维·莫伦说：“ 这给 5G 公司很大的权力。
谁控制了互联网和配套供给，整个互联网的生态链，基本上谁就控制了通讯世界。
莫伦在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权力，让美国采用中国 5G 技术是个真正的安全隐患。
他们将各种危险的部件安装在设备中，在冲突中能够加以使用。如果有冲突，中国可能会决定使你的设备瘫痪，让你的通讯系统全面瓦解。他们能够这样做，这是真正的威胁。
莫伦说，中国使用移动技术作为间谍工具，他已经看到了证据。
他们使用移动技术来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监视。我们检验了华为设备的每一个芯片，我们发现有些不妙。这不是商业公司的东西，这是接近军事级别的东西。
在另一个会议上，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谈到这一话题时说，中国发展的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是为了共同利益。
这些并不是用来监控人民，这是为了帮助中国人获得更多收入，变成发达世界的一部分。
然而，来自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中国使用移动应用来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监控。目前，很多维吾尔人面临大规模关押和宗教压迫。这个报告说，应用记录了包括 DNA 和血型在内的生物识别数据，并且使用定位数据来监控民众的活动。很多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将会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境外地区进行监控。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四抵达华盛顿，参加美中之间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官员强调，美国在提倡第五代网络的安全的同时呢，完全是基于安全的考量，并不是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乔战。
好的，感谢如香在国务院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周四一致投票否决了中国移动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理由是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这一批准对美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移动在2011年申请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通话提供互联互通服务，如果获得批准，该公司将能够更方便地接入美国的电话线、光缆、蜂窝网络和通信卫星。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布伦登·卡尔周四表示，美国还应该采取额外行动，调查是否撤销此前给予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等其他中资运营商的在美国运营的权限。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基特拜说，中国政府会利用中国移动进行严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执法和经济利益的活动，这是一个重大风险。
美国司法部5月9日星期四表示，美方截获了一艘朝鲜货船，称其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此举正值双方紧张关系升级之际，美朝两国就停止朝鲜核武器项目的峰会自2月河内峰会之后就陷于停滞。这艘船只被用来非法从朝鲜运煤，并且将重型机械运至朝鲜。司法部公布的文件说，并称维护和改进这艘船只的经费均由美元支付，来自不知情的美国银行。司法部表示，此举违反了美国法律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条例。在另外一方面，一项以6/4/30周年为主题的纪念会周二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举行。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和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同台表演，以诗和歌纪念30年前的那场民主运动和遭中共屠杀的受害者。
来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星期二傍晚，美国笔会人道中国和圣约翰大教堂联合举办继承发扬天安门自由民主遗产诗歌纪念会。30年前因制作传播大屠杀入狱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一武和他当年的搭档再现了屠杀发生后诗人的极度愤怒。
这次有特别的意义，30年后我还是和我的同案犯，他当时就在场，那个戴麦和制作的磁带，那个流传了20多个城市。
名列21人通缉令逃离中国后成为基督教牧师的张伯利，把历史的伤口和奇异恩典结合了起来。
世界都看到
今天的纪念，在纽约这么大一个聚会，我们在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大教堂里边，我说有双重意义，一个是悼念那些死难的人，啊，一个表达我们不会遗忘这段历史。
从英国赶来与会的作家马健朗读了他的作品《北京植物人》，讲述一名北京大学生在屠杀中中弹成为植物人的故事。
快跑，坦克又来了，我没躲开，也没退。
这段小说里面强调了一个，就是当这个白灵被坦克压过去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的肉变得厚了。那么我要读这一段的原因，就是这种对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他总有一天他会复活，他会有一种抗争精神，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种被压扁的心灵都会复活。
由妇女和性别不合规人士组成的蓝火鼓乐队，把纪念会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感想，我觉得在这个美国的空间里边，人们对那个自由精神的呢，我觉得是很饱满的，不像在我们自己的国度，这个避而远之。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文智慧是很重要的。已经扭曲了，不但是脑子肉化了、变形了，已经应该关心的人呢，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自己。
放下哀伤和沉默，让我们相信一切，在黄昏和拂晓之间，让我们体味时间的宝珠，体味期待的。欢乐，
纪念30周年，我们都已经人过半百，甚至年纪更大了哈，已经不是年轻小孩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未来的一个民主中国的建设的问题。我们相信，在未来中国转型，这是我们一定会看到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天发生，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为那天发生做好准备。
纪念会组织者之一的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这次活动的举办让他梦想成真，因为教堂是一个可以倾诉、可以怀念和可以仰望的地方，是纪念六四30周年的最佳选择。
今天能在这里，我就觉得是我们的声音已经被听到，但是这个声音呢，不是说我们自己讲得有多好或者表演，因为我们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为那些在中国这个遭受苦难还不能发出声音的人，为他们在这里发出声音。
从大教堂的牧师到为气候变化而战的音乐家，登台表演或发表演讲的有人权组织的活跃人士、自由西藏学生代表、反人口走私的斗士，以及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音乐家。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一场以六四30周年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周二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举行的相关报道。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就美中关系40年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举行听证。有议员在听证会上问道，中国到底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在拉美日益增加的影响表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探访首条横贯美国的铁路，这条铁路主要由华人劳工负责建造。
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在美中双方新一轮经贸谈判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强调美中贸易逆差。多位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官员和两党议员出席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酒会。孟晚舟周三就他可能被引渡到美国的问题，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法院出席问讯。法官决定，孟晚舟将在今年9月23日到10月4日之间再次出庭参加聆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就美中关系40年后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进行竞争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已经不只是美国的竞争者，他们是美国的对手，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巧竞争。他们说，对中国，美国不能只是防御，还应该采取攻势。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关的话题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与我们一同探讨。思阳你好。
哎，你好。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这个以您的观察，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国会的听证中，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是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怎么看待与中国现在这样的关系呢？
好的，那个星期三的听证呢，题目是巧竞争40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那么一开始呢，众议院那个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埃略特·英格尔，他就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就是说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知道呢，就是说将来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关系弄对。他说，美国曾经对中国有过一次赌博或者是豪赌，说认为中国就是说随着那个国际事务的参与，那么中国在国内会越来越开放，在国际体系当中呢，越来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的形象。但是他说美国错了，所以呢，就是说他说美，但是中国不但就是说，成为一个美国的这个竞争对手，而且呢是越来越是一个挑战。我来听听他的说法。
中国在全球代表了深远的战略挑战，无论是在从经济上、地缘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但是在某些领域，中国又是我们必要的伙伴，虽然有时候很艰难。
对，那么就是其他的议员，比方说众议院外委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他叫麦考尔，他就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挑战，中国就是一个威胁。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威胁，他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带一路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强势的争夺，这都对美国的利益以及那个全球民主以及人权都构成了威胁。后面呢，还有一些议员他就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应该最重要的是如何定义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到底要和中国的关系，到底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对手，还是我们的敌手，所以是这样一个状况。
是。那么以您的观察，就是参与这次听证的学者们，他们是怎么定义美中关系的呢？
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呢，美国国防安全战略和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的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那特朗普政府把中国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但是在这次听证会上呢，学者们说的好像说他们不只是一个竞争者，而且是美国的对手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其中一位学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他叫范亚伦，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中国很明显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在所有领域与我们竞争，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希望取代美国，不仅成为东亚的优势力量，而且要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
对，那么就是说，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战略的策略的一个叫马格萨门，那么他也提到说，中国其实还不仅是对手，而且可能是敌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项目主任叫易明，他也觉得在定义美中关系的时候，应该用对手或者是敌手的这些元素来定义关系。但是呢，来自美国新智库美国智库叫新美国的呢一个网络安全专家，他叫萨克斯，他就说，无论你是用敌手还是用竞争者来定义美中关系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其实是深深的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就说将来美国要制定任何的策略，那不能忘记这个关系。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巧竞争哈，那么如何来定义巧竞争，那么又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巧竞争呢？
我们先听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项目主任叫易明，听听他怎么解释这个巧竞争的。
根据我的理解，巧竞争指的是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竞争，我们的头脑中有目标，这意味着我们了解我们的竞争对象，知道他们的优势和弱点，这也意味着我们了解自己有多少资源，需要哪些资源，以及如何有效调配这些资源。就美中关系而言，我们做得不够。
对，他就说那个一鸣就认为，那么就我们听他讲的，就是说美中关系中间这个所谓的巧竞争，应该是知己知彼，你首先要了解你的敌手是什么样子。他就是说美国国会和政府现在对中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已经带来的挑战是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美国在做法上呢，都是在采取守势，也就是防御，但是还没有采取攻势。那么他就觉得美国应该做怎么样做呢？首先要制定自己的发展愿景。他说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愿景，比方说在2049年的时候，中国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样子？他就说美国也应该制定一个相同类似的一个愿景。比方说在2026年，美国已经是250岁的时候，美国在世界上，在自己的国土上，在亚太地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呢，他还说，光谴责中国是不够的，比方说你谴责中国的一带一路，谴责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但是呢，美国要提供一个自己的替代方案，让别人有更多的选择。在那个会议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们都提到，就是说美中之间不是两个文明的竞争。我们知道，就是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有一个政策规划主任，他就提到这是美中之间是一个两个文明之间的争斗。那么他们专家就说呢，不是这样的。那么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范亚伦教授呢，他就说，其实美中之间在他看来根源问题是两个政
治体系的不同，而且呢他就说还有说为亚洲和世界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愿景的不同，是这样的一种竞争。那么他们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在防御中国政治渗透的时候呢，不能损害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开放体系，因为很多人提到就是说所谓的对等原则，就是特别的局限的这种对等原则，你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怎么样做。他们就说美国的这个开放体系，这是美国的优势，也是吸引其他国家在内的一个优势，所以不能随便的就放弃掉了。第二呢就是说不是第二，应该是他们还提到就是有选择的保护美国科技，这也是一种巧竞争的手段，就是说在将来的数十年或者是更多的年，那么美中之间在科技上肯定会陷入一个竞争的状态。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呢，新美国的网络安全专家萨克斯他就说，我们要有选择的进行这样的，要保护那些对军事和国防安全有特别重要的这个科技，但不能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禁止在外。那最后还要说，美国应该和盟友一起应对中国，不能把它定义为美中竞争，定义为双边竞争。
好，
好，
我们感谢思阳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好，谢谢。
本周三，美国行政部门的官员和国会议长出席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庆祝酒会，多位国会两党的议员也参加了活动。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带我们了解。逸华。
好的，卡拉，在星期三傍晚呢，在美国国会山所举办的这场庆祝台湾关系法通过40周年的纪念酒会上，多位的美国行政部门的这个官员，包括了白宫的官员、国务院的官员以及国防部的官员，都出席参加了这场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庆祝酒会。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做出了相当明确的表态。那么也知道呢，美国和台湾之间并没有官方的关系。那么在以往呢，这个过去美国的官员总是尽量的避开台湾政府所举办的这种活动，公开在避免在这些活动上公开露面，也是尽量的避免这个媒体的注意。不过呢，在星期三的这场酒会上呢，相当难得也值得关注的是，两位的这个国务院的官员呢，还特地的发表了公开的讲话，表示对台湾的支持。那么在国会方面呢，这个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呢，也特地的从他相当繁忙的行程当中拨空参加了这场酒会。除此之外，还有27位的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出席了活动。那么这个其中也包括了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的领袖出席了活动，并且发表讲话。那么议员在演讲的过程当中，除了谈到了说这个美国政府将会持续的依据台湾关系法来履行对台湾的承诺之外，同时还多次的提到了北京近年来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打压是不断的增加的力度，同时呢以不同的手段来压缩台湾在国际上面的这个地位和活动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领袖在星期三的酒会上致辞是怎么说。
我对中国政府持续孤立台湾的行径深表关切，国会里许多两党同仁也是如此，参议院外委会致力于应对中国所构成的诸多挑战，我们也思考如何支持台湾与国际社会参与互动。我们敬佩台湾人民所建立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强大的民主，我们承诺确保美国将遵守台湾关系法，包括支持对台湾自卫的承诺，以及我们将继续推广这种有益的伙伴关系。
Perhaps most fundamentall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a clear.
台湾关系法是一项明确而清楚的声明，表明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未来。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削弱台湾防御优势的能力日益复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美国与台湾合作，制定不对称和创新的方法以防御战略，以获取可生存和成本效益高的武器装备来对抗北京的军事力量。我们可以向台湾保证，国会将持续支持美国向台湾转让武器，并根据台湾关系法所做出的承诺，为台湾提供所需的武器及安全。
那么来 来自新泽西州的梅嫩德斯参议员呢，他除了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之外呢，他同时还是参议院当中这个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之一。那么除此之外，这个能够说流利西班牙文的这个梅嫩德斯参议员呢，他还相当的熟悉这个拉美事务。那么他在星期三的这个酒会上致辞时还特别谈到说，他最近和这个萨尔瓦多新当选的总统进行了会面，那么他也是当面的向这位新当选的总统要求说，希望他在上台之后能够重新恢复和台湾的邦交关系。我们继续来听听梅嫩德斯议员的说法。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我稍早才和萨尔瓦多新当选的总统进行会面。作为台湾连线主席，我敦促他在上台后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听到好消息。
也知道呢，这个众议院方面在两天前呢是通过了决议案和法案，表示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并且加强美台之间的经贸合作，同时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那么星期三这场酒会上，众议院方面的外交委员会的领袖也再次谈到了美国国会将会持续的推动台湾的国际参与。继续来听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领袖怎么说。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我曾多次到访台湾，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不可或缺的伙伴，它也是全球公民的典范，为全球健康、航空安全和其他许多有益于世界领域的范围做出非凡的贡献。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支持台湾的法案，它也是我们双边关系的基石。40年后，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中，我们两党将继续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努力。
过去两年来，台湾一直被禁止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我认为这不仅不公平，而且很危险。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流行病能以飞快的速度蔓延，对我们构成跨国界的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边缘化台湾的行动中危及全球健康。我和约霍众议员推出了一项立法，只是国务卿制定一项策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是的，在星期三这傍晚的这场酒会上呢，除了美国行政部门对台湾的公开支持之外呢，在现场也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在国会当中，民主共和两党对台湾的支持可以说是相当的一致。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发回的报道。
美中双方预计将于周四开启为期两天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华盛顿上周五晚间接到了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报，其中对将近150页的贸易协议草案做出了所谓系统性的修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推特上发文，誓言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对此进行了强硬的表态。此次新一轮贸易谈判能否避免双方的争端进一步升级？美中两国企业针对两国间持续的经贸争端应该做好哪些准备？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陈教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的新一轮的经贸谈判哈，那么在这个谈判开始之前，我们看到路透社援引了多名消息人士的报道，说中国方面是这个删改了这个协议草案中具有约束性的一些法律的措辞，那么直接触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优先的一些诉求。那么报道称，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中国删改协议草案的程度是感到震惊。那么对于这个相关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九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美方给中方贴了例如倒退、背弃等标签，那么中国被承诺了很多。那么他说，中方是重信用、守承诺，那么这一点从未改变，并表示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情况。那您怎么看中国方面对贸易协议草案做出的这种所谓的系统的修改呢？
OK， 是这个情况啊，就是从谈判的角度来说啊，就是说只要你最后没有把它签下来，之前的事情呢你都可以改的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是规矩了，就是说是你啊，只要没有剩就是有法律效应的话，那么你之前的所谓的承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真正的承诺，都可以改，而且的话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啊，就被包括是政治上了或者甚至是军事上的发展的啊，你可以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双方都应该是尽快达成协议，以避免夜长梦多。OK， 这是第一点了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是痛，但是呢，因为这个中美的这个谈判呢是延长了很长时间了，而且的话，特朗普总统在3月1日就是那个关税提升的那个到期日之就是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他呢就同意呢就是把那个增加关税的这个时间呢是无限制的延长，这个呢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举动。一般来说的话，他应该要即便要延长的话，他会设定一个期限，这样的话呢对谈判呢有一个比较促进作用，这样的话可以在短时间里头达成协议。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呢，我估计呢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中方有一些就是明确的承诺，就是承诺这些事情呢我们愿意做绝对不会反悔。这样才做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等到最近就是中方呢有点又要重新就是有点反悔，要重新谈判的话呢，那可能川普总统就感到非常愤怒所以说的话就做出了就是要增加关税的这个举动。我认为呢，两方呢就是都是对的，没有这个事情呢没有对错，没有一个说是哪方是有更高的道德的那个高地，道德的制高点都没有，这个都是谈判中的正常的那个战略行为。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是准备在周五的时候对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也做出这个回应说这个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的话，那么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美中双方的高级别磋商预计将于这个周四重启那么按照特朗普总统给出的消息是在周四的下午5点的时候会这个开始。那么在这一这个不到一天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加征关税日期是周五的0:01。那么在这不到这个大概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那么双方能够避免出现这种贸易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的情况吗？您觉得美中双方现在还谈得下去吗？
是可以谈得下去的，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这个是个态度问题。实际上美方认为中方呢主要是因为他又重新所谓叫 walk back， 就是他不认账了，以前的承诺不认账了，对他们来说是认为是很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的话只要是中方能够给解释，就是说是我们那个这个不是说是我们要重新谈判，而是的话是有些那个就是交流的渠道不清楚什么的，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确实是还是愿意把这个协议谈下去的。如果说是能够从这个地方呢能够说服美方的话，我认为的话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的话这个可能性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是有可能的。
明白。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它援引了一些追踪这个美中双方会谈进展的人士的分析说北京决定在这场谈判中采取一个我们看来是这个更加强硬的立场那么是因为中国方面认为美方已经准备好做出让步，那么这让北京有了更多的信心。那华尔街日报援引这些人士的这个话说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多次呼吁美联储主席调低利率的行为被北京视为一种证据，那么证明了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经济比他所宣称的要更加脆弱。那您怎么看这样的分析？您认为美国经济现在到底怎么样呢？
是这么回事。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一次经济复苏呢是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而且的话这个失业率的话已经是到了50年的最低点大家都这个都大大超过了大家的预期，大家都觉得呢就是失业率到了这么低的时候呢经济再继续这么向前的健康发展的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大家都认为呢这个 啊，反正就是说，盛极必衰嘛。你这么长时间的话，正常的话，它就会滑落一点下去，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的话呢，特朗普总统呢就一直就是要求这个就是这个鲍尔主席呢，就是让他把那个利率再继续降低，继续刺激啊，这个是公开的秘密。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所以说的，我认为如果说是中国政府确，就像如那个《华尔街日报》所说的，是按照因为这个原因来那个加强的他们的那个谈判的那个态度的话，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只要是双方贸易战一重启的话，这些所谓的这些好的那个经济数据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了很差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是的，我们看到这次除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可能会被这个加征关税之外，哈，那么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说会考虑对额外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也加征关税，但他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会这样做。我看到有分析认为中国方面也可能对美国商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哈，那么除了关税以外，您认为中国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的这样的反制的措施对美国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它的首先就是反制措施当然多了啊，就像比方说它可以通过人为的增加你的清关时间，即便说是你可以进口会增加你的清关时间，还有的话我就可以通过你的检查呢检查你的产品，说你产品有问题了，比如说是你的农作物有害虫啊，就像对付那个加拿大的农产品进口一样的啊，通过这些人为的关系呢增加非关税的壁垒啊。当然还有再下一步呢就是煽动的就是鼓动那个就是民族情绪啊，反美啊，就是让大家呢就是抵制美货，不要买美国人的东西。当然了，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条路了。如果真是走上这条路的话，那么这个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我们看到美中两国间的这个经贸争端已经持续了可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了。那您认为这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常态？那么对于美中两国企业来说，应该为这种新常态做好哪些准备呢？
所谓新常态呢，就是在这个大家呢认为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呢，应该是比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几个星期内能够解决的。即便是到今天，我认为的话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的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但是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即便实际上美中双方即便达成协议以后啊，实际上他们这个冲突会是不断的啊，因为他会从有些个案呢会不断的有冲突的。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新常态啊，这个是个美中企业呢，实际上呢，应该是在这方面做好准备的。实际上，很多美国企业呢，已经做出了采取的行动了。比方说，他们把那个他们的工厂啊，就移到就是全世界的其他地方，东南亚了、印度了甚至是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啊，这个是已经是在发生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也是同样的，他们不能依赖这个。美国这个市场，是不是他们要扩大其他的市场，比如说到欧洲啦，包括像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呢，都是也是他们出口产业的一个新的就是新的市场吧。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晖参与我们节目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和欧亚地区的投资持续增加，使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急剧扩张。有分析认为，这对欧洲和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国不制定一项与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互动的战略，美国将面临这一代人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专家建议，美国应当巩固与欧洲盟国的关系，与盟国达成共识，并重获信赖。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好的。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在包括欧洲和欧亚在内的世界各地进行投资。批评人士指出，这样的举动不仅令沿途国家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成为推动中国地缘政治野心的工具，而且中国在科技、教育、基础建设、政治等方面对各国的渗入，对技术知识的窃取，也对各国造成了经济安全方面的威胁。那而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会转化成中国的政治杠杆，这不仅影响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还会影响全球价值观和规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亚欧洲能源和环境小组讨论中国通过在欧洲和欧亚投资带来扩张影响力的听证会上，该小组的主席民主党议员基廷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不遵守规矩，与西方民主的核心价值不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However, a core value of Western democratic
西方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在于竞争必须公平，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因此，当我们考虑今天中国在欧洲和欧亚大陆的经济和金融行为时，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原则。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遵守规则？不幸的是，中国全球范围内的交易中的压倒性证据表明，目前他们并非如此。
基廷议员强调，美国应当尽快形成应对中国影响力扩张的战略。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美国不制定一项与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互动的战略，美国将面临这一代人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
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与欧洲和欧亚各国协同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一些专家说，欧洲已经意识到中国投资的真正目的，也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专家指出，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程度阻碍了他们与美国的合作。专家呼吁，美国应当巩固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在中国扩张所带来的安全技术威胁与欧洲达成共识。一起来听一下。
Divisions remain, but countries in Europe.
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言论，并且认为有必要通过欧盟保护自己。今天的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坚定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他们倡导的许多价值，美国也认同。所以，主席先生，委员会的杰出成员，我敦促你们尽你们所能与欧洲合作，就中国扩张在安全、技术和经济方面带来的直接威胁达成共识。由于美国现政府不断向美国最古老、最可靠的盟友发出模棱两可的信息，因此在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方面，国会在加强跨大西洋对话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也有专家认为，美国应当在贸易上对欧洲盟国提供包括减税等方式的支持，重新获取他们的信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想补充一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关税，削弱了他们把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中文已经利用了美国的言论和行动，为了重新建立舆论说法，美国应取消第232条规定中对钢铁和铝的关税，并终止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新关税的威胁，尤其是对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
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好了，感谢魏芝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150年前，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连通，而这条铁路主要是由华人劳工负责建造。不过，他们的名字和贡献长期被埋没。
美国之音实地走访了当年这条铁路的原始路线和沿线的华人聚居地，来看他们从犹他州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犹他州的 Pepin Cut， 这个地方距离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大约是2个小时的车程，距离旧金山的大约是有730多英里的距离。那这个地方呢，它过去在150年前，它其实曾经是一个山洞，但是我们知道150年之前呢，许多大约有1万到2万名的华人劳工呢，来到这里新建了美国第一条横贯东部到西部的铁路，又称为太平洋铁路，就是行经这里。当年呢，辛勤的华人劳工他们使用炸药将这个山炸开，因此呢，铁路才得以从这个地方经过。原先预计要花上12年才能够落成的铁路，在华工的辛勤付出之下呢，只花了一半的时间，也就是6年就落成了这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呢，同时也为美国的经济带来了长足发展的推动力。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着2片中国陶器的碎片。这些碎片呢，其实是19世纪来自中国的劳工所留下来的遗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Terrace 特雷斯这个地方，在150年前可以说是犹他州的中国城。当时呢，美国第一条洲际铁路刚刚落成，那这个地方大约居住了500多名来自中国的移民，他们在这里主要负责铁路以及火车的维修。我们知道华工为美国第一条洲际铁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长久以来呢，他们的名字其实是处于被埋没的状态。我们采访了铁路华工协会的主席关伟斌先生，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I don't know that it was intentionally erased, but here's what I believe.
我不认为这段历史是刻意被删除的，我相信的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华人不被视为平等的人，所以他们是工具，他们就像锤子或斧头，那些建造铁路所需的所有工具。我认为华人被视作同一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真正记录我们的姓名。
Which is why they didn't really record our names, individual names.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条路正是过去太平洋铁路所行经之处。我们知道铁路华工的牺牲与奉献最终还是获得了历史的认可。在1869年的5月10日这一天，太平洋铁路落成，在犹他州北部象征性的钉下了最后一根的金钉，也因此这一天又称作金钉节。而在金钉节150周年的前后，犹他州政府以及盐湖城的铁路华工后裔协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这些当初不惧艰难的华工。以上是记者方正和许湘云发自犹他州的报道。
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